新加坡总理李显龙11月5日在人民行动党大会上宣布，他最快将在明年11月人民行动党70周年党庆时交棒给副总理黄循财，由黄循财带领人民行动党参与2025年的国会大选。此举让新加坡的政治交接时间表更为清晰，也引发外界联想和对比中国政治。那么曾被邓小平高度推崇的新加坡模式到底是什么？是否应该成为中国发展转型的标杆？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中美印象网站主编刘亚伟博士，以及台湾政治大学前外交系主任刘德海教授。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听听二位如何来界定所谓的新加坡模式。这个概念常常被谈论，但是也常常的被曲解或者是断章取义。所以刘亚伟博士，在您看来新加坡模式是什么？
新加坡模式就是这个强有力的这个中央的领导，然后呢老百姓放弃一定的这个个人的自由，然后呢这个一心一意的搞好经济。具体来看呢，四个方面。首先呢，是有一定的这种法治，其次呢，对这个腐败的零容忍，第三呢是低税，那最后呢，是任人唯贤，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新加坡模式。而且新加坡模式另外的一个主要的特征是，刚才你提到的这个人民行动党，基本上可以保证，自己，至少在目前来看的话，这新加坡，如果明年11月。交棒结束和成功的话，就是第四次这个交棒了。这个人民行动党还是这个稳坐自己的这个权力之座，所以这是新加坡模式的另外的一个方式。
嗯，那当然人民行动党稳坐权力之座到底是好事还是有问题，或者说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会更多的展现出它的问题，我们可以稍后来讨论哈。那么刘德海教授，您觉得新加坡模式的核心要义在什么地方？有些人会把它总结是威权政治加自由市场，您怎么看呢？
确实新加坡的模式在东北亚来讲也是如此啊。无论是韩国和台湾，最开始的时候也都是从威权体制开始，经济才起飞的，那之后才走向一个民主。所以这个来讲的话，新加坡的模式，只是说他们是还继续持续下去，但是韩国跟台湾都已经改向了更加比较民主的这个做法。所以在中国这样的情况来讲的话呢，中国是14亿大的这个人国大国，所以的话。就这样子的情况的模式，目前来讲，其实中国也一直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也是中国目前所谓的北京 consensus 强调的，也是要透过了威权体制来构建这个经济的繁荣发展，这样才能达到全民的这个福祉的目的嘛。那所以的话，邓小平过去强调的其实也是一样，朝这个方向是有一致的。
那中国到底是不是在沿着新加坡模式的方向发展啊？我们稍后也会讨论到。那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这个制度的问题。新加坡确实曾经凭借它特殊的模式取得了经济上的奇迹，也带来了很多有关于制度的争论。比如说到底是否存在行善的专制制度，它是否在某些情况下比民主制度更好？刘亚伟博士，您在这个问题上有怎样的思考呢？
我觉得你给我发的这个讨论的提纲上，引用了说《纽约时报》4月份有一篇文章，这个批评所谓的这个新加坡模式。按照这篇文章的观点来说呢，就是说，新加坡模式归根结底呢还是人治。那人治呢，就有人治的这个不确定性。但是我觉得呢，至少从目前看，从李光耀到吴作栋，到李显龙，再到这个新的这个黄循财。如果所有的人都是好人，都是任人唯贤，这个人不变，或者说至少还有其他的因素能够限制接棒的人能够继续像他的建国之父李光耀一样这个为老百姓着想，那新加坡模式应该是可以成立的。我觉得就是说西方的所谓的这种民主不一定能够完全对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有适应。中国的话是说这个携 合不合脚，只有脚最清楚。就是说不做任何分辨，就把选举民主拉到自己的国家，不一定是非常合适的。但是完全否认新加坡模式，说这完全是人治而且不可能持久，那我觉得可能这个结论现在做的话可能有点过早。
我想继续来请教刘亚伟博士，您刚才说到新加坡如果不断的会出现像李光耀这样的比较伟大的政治人物的话，他这个以人治的专制制度行善是有可能持续下去的，但是是否一定能保证不断的再出现李光耀，这个凭借的是什么？靠的是运气吗？如果说专制制度也可能行善的话，它行不行善取决于什么呢？
所以刚才我说了，我说从李光耀，不光是李光耀了，李光耀之后吴作栋也做了十几年，然后李显龙又做了将近20年，那下面就是黄循财。那如果黄循财上来以后，他要变得更专权，其实按照这个《纽约时报》的这个作者的说法的话，实际上到李显龙这儿，已经出了点问题了，包括这个李显龙的弟弟和他的这个弟弟的儿子，目前都等于是流亡在美国，流亡在海外。说明，这个新加坡这种人治的这个不确定性和人治的这个残忍的一部分。但是，如果就是刚才我说的，如果黄循财还能够继续前三代领导人那样的，就是有法治，对腐败的这个零容忍，让人民行动党继续做大，但是又不反对民主党其他的反对党有自己一定的声音，那我觉得新加坡模式真的是可以成为模式。如果黄循财到了黄循财这点就过不去的话，那新加坡模式就按你说的，那就完全是运气，而不是一种制度的设计。
是，所以您认为还有待观察哈。那我想来继续的请教刘德海教授啊，刚才我们说到新加坡模式近年来似乎也展现出了一些裂痕哈，比如说以这个廉政著称的新加坡近年来也开始接连的爆发重大的腐败案，那有更多的这个政治反对派的声音出来，来指控执政党打压异己、官商勾结、左右司法等等，那有很多分析认为新加坡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权贵社会哈。所以你有一些认为新加坡的这个例子其实它证明所谓的行善的专制制度是一种自我消解的存在。刚刚刘博士提到了《纽约时报》在今年四月份的这篇文章啊，这个文章结尾的时候就说了一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政治学家并不确定新加坡高度成功的体制是否会在李光耀死后持续下去。在李光耀临终之前，就连这位伟人自己也说过，要为他的政党失去权力的那一天做准备。这就是行善的专制制度的问题所在，他们往往会终止。要么他们不再专制，就像韩国和智利发生的那样，要么他们不再行善。刘德海教授，您怎么看待这段话？
我是个人觉得，这个我们学了这么久政治学的话呢，所谓制度，这是人把它制定出来一种制度，是一个模型，我们希望透过了模型能够让人能够把这个国家管理得好，但是最终还是看人啊，或者是他的这个执政党，他如果最终因为执政过久走上一个腐败，而或者是说这个执政党没有反对党，所以他就越来越走上腐败，那最终就有可能出现刚刚讲的那种情形，都是新加坡自己最好也要准备的，随时他有可能这个失去政权啊，这个完全是正确的，因为呢你最后是由人嘛，你选出来的这个人没有办法100%保证他就一定是不贪污，或者他的这一个内阁他的支持者不贪污啊，官员不贪污，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呢，这完全还是要是基本上我会把它看成是一个有机体啊，你这个有机体，你这个制度也应该是一个有机体一样的制度，你要对外在的环境要能够了解，敏感度要高，也就是说你做的不对的时候，你要注意到外在环境里面会对你这个反对，如果这反对声音你不能压下去，就算你一个独一的政党，你一样有可能会被推翻掉，因为最后是民心的向背是最重要的，所以这制度好与不好，最后还是在看到民心人民到底有没有感受到他受到了这个福利，他的生活是不是改善了，国家是不是强大了啊，否则的话哪一种制度都有危险性的。
那我想继续来请教刘德海教授啊，您刚刚提到制度的落实关键还在于人，那么新加坡模式的问题就在于说，如果比如说下一代领导人黄循才他并不是一个好的领导人，没有践行正确的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或者没有采取正确的政策，在这样的一个模式之下，这个人有没有可能被换掉，能不能确保下一个会出现一个更所谓的啊更好的人，您觉得这个是不是新加坡模式的局限性呢？还是说它跟中国模式对比反而是有活力的地方？
它的危机一定是存在的，因为现在是一个多变的时代，各种危机不断的出现，那领导人就是考验领导人的领导能力啊，还有他因应的这个能力吧啊，所以黄循才能不能做好他非常重要。那当然还有就是他的这个执政的团队里面是不是能够真正像过去一样做到那么清廉，这个是还是在要经过考验的。如果像刚刚讲到的，如果他真的不能够像从前一样的清廉，不能够带领着新加坡在这个经济上面走向了一样的蓬勃发展，在政治上在东盟里面具有领导的作用，这些等等的话呢，他都做不到的话呢，自然有人反弹了。那我久了这个声音就会聚集起来，那毕竟还是要选举的，那这个制度就有可能会因此这个要调整，有反对的势力出现，就有可能将来被取代的可能性是绝对存在的。啊，同样在中国这样子庞大的国家一样也是一样啊，现在目前是在习近平下是全面的领导啊，但是呢一样的，如果习的政权不能够了解到民间的这个的疾苦或者民间的不满的地方，他不立刻作为调整的话呢，同样的他将来也是有可能会面临类似的这个反对的声音，或者在党内有不同的声音啊，大小中共一向都是以这个各派系还是存在的，不是说没有，只是这目前二十大之后确实是习近平成为一个强人的政治，但是呢未来还是最终还是由民意来决定。
但是新加坡模式和中国不同的地方可能恰恰就在于刘德海教授刚才说的，在新加坡至少还是有选举的哈。那么新加坡模式带来的另外一个有关于制度的探讨在于政治上的威权专制和经济上的自由开放到底有没有可能并存，刘亚伟博士您的看法是怎样的？
我觉得至少新加坡证明应该是可以并存的。如果看香港的话，在香港作为殖民地的时候和后来回归到这个国安法最后通过，那香港也基本上是一种相对的这种威权和绝对的这个或者相对的这个市场经济应该是可以共存的。我觉得实际上所有的这个搞政治学的所有的这个前任的政府官员和现任的政府官员应该都有这个超出现在说民主和威权之外是不是还有一种其他更好的模式，比如说像新加坡这样，对吧，能够保证住房、就业、医疗、教育大家都有一定的满意程度，政府非常的这个清廉，社会非常的安全，犯罪率非常的低，至少新加坡现在基本的情况是这样，没有哪个到过新加坡的国家除了气候以外觉得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没有这个幸福感。虽然言论自由受到一定的限制，有些刑法可能相对的这个严酷，但至少新加坡目前来讲，我觉得如果世界上更多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能朝着新加坡这个方向走的话，那对全世界全人类应该是一种福音。
两位似乎对新加坡模式的评价还不错，但是新加坡模式到底适不适合中国的情况，刘德海教授您怎么看？
新加坡跟中国虽然都是比较华人多的社会来讲话基本上，可是啊最大的差异是中国是14亿人口，新加坡的人口是小到不及一个中国的这个省份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太能够同日而语，因为呢中国有这么多个30几个省份，这他每个省份都有不同的看法， 就像美国一样，每个州都有不同的看法，那就等于是每个都等于代表一个国家一样啊。所以你要把每一个州都要搞定啊，不像新加坡就这么一个小一个国家，它的治理是小国意志啊，这个大国是不容易治理的啦。所以说这个这个来讲的话呢，我不会把两个同日而语，因为我觉得是无论是未来的发展如何，毕竟这是一个大国跟一个小国的差异啊，它的治理的方法跟这个形式也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但其实治理中国是不容易的，因为中国有这么多的大的国家，这么多不同的声音啊，如何来这个管理好，让这国家走上一致的方向，这是很不容易一件事情。所以说最重要当然还是我刚刚讲到的，领导人要有高度的敏感度，对于民众的这个满意的程度他要能掌握，要对决环境的变迁，要能够看得到，能要有对策啊，让国家能够维持一定的这个经济发展啊，民众的福利得获得照顾，这是最关键的因素了。
所以有很多的分析人士认为，就算中国应该学习新加坡模式，但是也很难真正的效仿。刘亚伟博士，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
我觉得之前你说的邓小平说这个赞赏新加坡的模式，那个时候对邓小平来讲，对新加坡的理解相对来说还比较简单，就是说新加坡怎么能够把经济搞上去，那我们能不能学习新加坡把经济搞上去。那后来到了2012年之后呢，这个研究新加坡模式呢，我觉得已经超越了这个经济发展的层面，更多的是在考虑说这个领导中国一切事业的这个中国共产党，它的这个合法性应该是怎么建立。那之前的合法性嘛，就是所谓的这个解放了，就是1949年这个推翻国民党建立新中国了。那后来的这个合法性到目前为止不是所谓的意识形态，而且完全的是这个经济的这种发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学习新加坡模式对中国来讲不是什么坏事。至于新加坡这种状况，中国能不能够维持新加坡政府现在做的所有的事儿，中国能不能做到，那我觉得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中国现在说我们应该虚心的认真的这个真诚的学习新加坡模式的话，那首先呢是有相对独立的这个司法体制，另外呢要有能够让腐败不能够像中国现在基本上每周每个月都会抓这个贪腐的高官，在这个问题上包括香港对吧，这个廉政公署啊，你是高薪养廉，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措施，如果你能够消灭腐败，另外这个允许反对党的这个正儿八经的去参选，至于能不能，因为实际上新加坡的法律对反对党是有很多限制，反对党可以去参加选举，但是他们不能集会，他们不能就是说他们跟执政党来比的话，还有很多的这种劣势了，但是至少这一点中国也没有做到。所以我觉得现在说新加坡小中国大，所以新加坡模式对中国不合适，我觉得现在实际上不是合适不合适的问题，是这些基本的制度的一种安排，或者是在人治的情况下的一些相对能够独立的这种制度安排，中国如果能够做得比较好，学习新加坡的话，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坏事。
我想继续来请教刘亚伟博士，您刚才说到很多中共的精英之所以推崇新加坡模式，其实是在为中共的独裁寻找某种合法性，您说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儿。所以您觉得像新加坡这样的温和独裁应该成为中国从威权向民主转型过渡的一步是吗？
没有，我觉得未来的这个中国应该也是一人一票的中国，像今天的台湾，但是台湾能够从威权变成刚才你说的这个仁慈的威权，到最后按照纽约时报的说法，就是说威权就不存在了，或者是就不仁慈了，台湾呢这个威权不存在了，变成了一个民主的社会。我觉得台湾今天的现实也可能是这个大陆将来的这个未来，但是从大陆今天走到台湾的今天中间还有相当一段的时间，而且这个大陆的一些文化历史整个的这个一路走来的这种情况跟台湾又不一样，所以从大陆今天发展到台湾的今天中间如果说 新加坡是一个中转站的话，我觉得可以先从学习新加坡的一些方式开始，这个东西学好了以后再去学台湾。我觉得只要谦虚，只要认定自己的制度它有很多的不足，而且要让自己的制度这个永远能够为人民服务的话，就不停的这个学习。如果这个说我的制度就是世界最好的，我不会再去学习其他的。中国没有任何领导人现在说我们不去学习其他的文明的这种优越性。所以我觉得从长远看的话，新加坡不妨是个中转站。
但是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啊，有人认为新加坡模式归根结底它还是一种专制的体制，而且是带有很强烈的这种蒙蔽性的这样的专制的体制。如果中国在过渡的时期选择了新加坡模式的话，很有可能会降低未来真正的实现民主的可能性。所以刘德海教授您怎么看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未必，因为目前中国上下都有一致的方向，就是要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啊。那有一天中国真的已经发展到像美国一样的这个台湾一样的这种经济的这个层次的话，那就可能因为经济的目标已经达成了嘛，那就有可能会寻求一个这个政治的自由啊，这种方向的可能性就会出现了。那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势必也要做调整，因为民众的这个目标已经调整了嘛。如果民众生活都已经达到满意的话，那他们就会想要寻求一个这个制度上或者是在生活更品质更高的说，就寻求自由的可能性就会出现。只是到目前为止来讲的话呢，当然中国的目标还未达成，所以说未来的发展我是觉得还是会有变化的。
是，我们还有很多的网友啊，也在评论当中来回应两位专家刚才的这个所谈的问题。比如说一位叫做 Purple Fireworks 的这个 X 的网友给我们留言说，我还是喜欢彻底的自由民主社会，威权社会已经让人彻底的惧怕了。还有一位叫做 Wiki 里的推特的网友给我们留言说，新加坡模式只适用于小国或者是城邦。那有一位叫做花花兰的推特的YouTube 的网友给我们留言说，新加坡不是美式民主，严格讲新加坡的政治体制只能勉强是另类独裁体制而已，这种体制并不适合于中国。还有一位叫做记录的网友留言说，新加坡虽然是有些权力独裁，但是还是有一定的言论自由的。那我们继续来说到这个中国未来这个就算是模仿新加坡模式有多大的可能性啊，我想继续的来请教刘德海教授，您觉得在习近平时期中国现在展现出来是不是连这种新加坡的这种温和独裁的可能性似乎都大大降低了，您怎么看？
我还是认为现在习政权呢仍然是寻求刚刚讲到的，就是要改善人民的福祉，然后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所以我们会看到他到 APEC 参加峰会，就是要去跟美国的这个企业精英会谈，那目的是当然就希望美中在经济能够恢复到过去以往的这样子的互动互利的状况，尤其在中国方面来讲，希望有这个美国的这个资本能够再回到中国，让中国现在目前这个疲软的经济能够快速好起来。所以美国其实现在也是同样的这个high inflation 的问题嘛，这个通膨的高的问题。所以这个来讲，说实在的，现在说你民主说你共产都是为了要解决经济经贸的问题。所以目前来讲的话呢，我相信这个习政权呢仍然会走着过去改革的路线，只是说他可能像目前这一段时间稍微这个加强了一下控制，但是他的政权一旦现在已经完全二十大以后完全稳定之后，他就会寻求一个回归到这个经改的路线，强调经济的发展，那最终才让中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之后，我刚刚讲到的这种政治的这个目标就有可能会改变的。那当然就是看这个中国共产党能不能够这个因应在后面的发展了。一旦达到了这个经济的大家共同的目标之后呢，那他的这个对于政治刚刚讲的我们讲的什么言论自由啊什么各方面这种自由，他会不会有允许呢？因为在有了 经济的这个成就之后呢，你就自然会有其他的需求的。这正是学校讲的，有这种需求的话呢，你就会有要求的，所以政府就会必须要因应民众的这个反应的。
可是矛盾的地方在于，以现在的政治的这个状况和政治的这个制度来看，如何才有可能实现经济上的目标呢？我想来听一下刘爱伟博士，您在这个上怎么看？您是否认同刚才刘德海教授的分析？
我觉得刚才说到了这个合法性，这个中共政权的合法性，现在完全就是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红利，一旦改革开放终止了，一旦对这个市场经济说不的话，那这个政权的这个合法性可能就成问题。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中国现在做的事儿，跟李光耀、跟吴作栋、跟李显龙做的事儿，没什么不一样，就是要照顾好老百姓的就业，要让老百姓都有房子可住，要让老百姓看病都有地方可去，要让老百姓养老都不存在任何的这种忧患。其实中国也是刚刚，用中国的这个话说是刚刚脱贫吧，这个老百姓的日子，刚刚才好起来。那因为疫情，因为其他的一些因素，这样的这个生活也都受到了一定的这种威胁。我觉得看中美关系的这个改善，可能要从这个大的这个背景去看。我还是想说，就是说，大小应该不成为向别的国家学习的一个障碍。比如说新加坡对经济适用房的这种做法，因为中国实际上贫富不均，为什么后来会说到这个共同富裕，主要是这个有房的就房太多，没房的是一点房都没有。但是新加坡实际上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它的这个经济适用房的制度，这个能不能学？刚才网友说了，新加坡虽然言论自由不多，包括这个李光耀的侄子，就是现在在哈佛大学教书的李生武，因为批评这个人民行动党，最后被判罚这个18000这个新加坡这个元。即使是这样，那我觉得大陆还是可以学习一些新加坡，至少对海外的网站是不是不要屏蔽，包括对美国之音这样的这个网站。所以我觉得能学的地方应该很多。先不要说哦，我们未来会成为什么，那现在说跟新加坡相比，跟这个国安法之前的香港相比，中国还有哪些缺陷，能不能先学起来，然后在改善整个老百姓生活的基础上，按照这个刘教授刚才说的，实际上刘教授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在中国也不一定合适，就是说老百姓富起来了以后，自然就会想到自己其他的一些权益什么的。
所以中国愿不愿意学其实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哈。我们由于时间有限只能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刘亚伟博士和刘德海教授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